这里是挪威西兰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兰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8月15号，公元2016年10月1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10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今天10号开始传授法称菩萨所著的《适量论》，在要求信众以梵语和拉脱维亚语依次念诵心经后，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此次传法会的背景。当年在一场法会上，有位俄罗斯信徒告诉尊者，俄罗斯联邦内的不少信徒因经济状况无法前往印度达兰萨拉，但是比较方便去拉脱维亚。尊者听闻后感到难过，立即同拉脱维亚的朋友商讨，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后，便促成了此次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教授《适量论》内容前，首先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指出人类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与情绪，并且都有着追求幸福快乐的欲望。可是很多人偏偏去注重种族与宗教等次要区别，这就是战争杀戮的根源。尊者指，欧洲国家放下过去的敌对而进行联盟的精神，还有地球公民这种概念的产生，都属于正面现象，可以看出人类一体性理念在获得关注和接受。在阐释宗教和谐理念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不同信仰都在倡导慈悲待人，只是大家所持的哲学观点不同而已，不同根性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教化，即便是佛陀也对不同的信众讲了不同的法，因此尊者强调要尊重不同的信仰。提到对佛法的正确认识，尊者指佛陀与其他导师不同的一点，就是要信众不要在未检验真伪的情况下就全盘接受佛陀的教言，而印度那兰陀的高僧们便是善用智慧逻辑，注下了无数珍贵的论点，尊者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这些智慧的结晶。达赖喇嘛尊者说，西藏虽然自古为佛国，但其实当年的民众们对佛法并没有多么深的理解。在流亡印度的前10年间，尊者疾呼在寺院重视佛教经论的学习，包括尼寺，鼓励各方在了解教义后再升起信仰，而后的确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今年更将出现首批女格西。10月1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会见了波罗的海三国近80名援藏团体代表，紧接着继续向来自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的4500余名信众教授《适量论》。法会主办方提供了英语、俄语、拉脱维亚语以及蒙语和爱沙尼亚语的同步翻译。在上午的传法会结束时，达赖喇嘛尊者教导信众们每天都要去修持空正见与菩提心来改变内心。尊者说，内心的改变不可能像电子打火机般一按开关就能点火，而是需要年复一年的去付出努力，但只要能够坚持，就必定会获得成果。 有关达赖喇嘛尊者10号的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助理丹增公嘎向本台介绍说，中午尊者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援藏组织成员共15人进行了会面。当时尊者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同时感谢议员们至今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鼓励各方继续关注境内状况，特别是环境危机。10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瑞士伯尔尼市以全球危机前为何需要团结与对话为主题，向当地民众发表了公共演说。根据现场直播视频片段显示，尊者在演说中提到，人类的智慧既可能成为制造矛盾分歧的帮凶，也可以成为推动和平与正面改变的助手。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暴力就会一直存在。关键在于，遇到国家或者宗教的利益争端时，人们是否能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去看待。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不论是经济还是环境问题，北方需要南方，南方也依靠着北方。大家若依然只关注各自的利益，和平就永远无法到来。达赖喇嘛尊者指，处于分歧中的双方应该认识到人类一体性，如此双方就能够产生对话。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的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应该成为对话的世纪。尊者呼吁大家为人类共同利益着想，拿出行动来实践对话。在问答阶段，达赖喇嘛尊者阐释说，人们感知到的事物与现实间的差距很大，必须建立顺应实际情况的感知。欧洲国家建立联盟的精神就是顺应实际，希望世界也能够效仿建立非洲联盟、拉丁美洲联盟以及亚洲联盟。尊者还提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耗费巨资建造或购置武器，却不去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付出努力。大家都在恐惧核武可能造成的破坏，但同时又在做着核武战争的准备，这不但愚蠢而且短视。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2号上午离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前，还特别会见了来自俄罗斯的数名学者。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刊登的见面过程记录，当时谈及世界政局变动时，达赖喇嘛尊者回溯当年东德最后一位领导人昂纳克宣称柏林墙会再矗立100年，但几周后柏林墙便倒塌。中国在过去50年间也在产生很大的改变，如今民间出现批评政府的声浪，那是在当年不可想象的。然而藏人们相比之下正受着更加严厉的管控。有藏人告诉尊者，他们在中国看到汉人所享受的自由要远远高过藏人，为此感到非常惊讶。10月14号，瑞士与列支敦士登的佛教信众们聚集在苏黎世，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长寿祈愿法会。瑞士藏人团体对法会进行了直播。祈愿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表达了感谢。同时教导大家要将佛法经典当作课本来学习，而不要误以为参加了达赖喇嘛的法会便获得了殊胜加持。尊者阐释了源自那烂陀的藏传佛教珍贵与特殊之处。
三界为兄弟，西路走这个多，台湾的西路是越南的西路就走这个多。
佛法的独特之处是以智慧逻辑为主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是用透过智慧到达彼岸为名，更显示出修学在佛教中的重要性。不去学习，光靠信仰，就像当年西藏的大部分僧俗一样，那么佛教就有落后下去的危险。 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在当下延续佛法不光是僧尼的责任，藏人大众也应该透过学习来肩负起继承珍贵佛法的任务。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瑞士与列支敦士登的信众们教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于13号上午离开伯尔尼市前，接受了瑞士国家电视台的专访。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刊登的访谈内容，尊者提出人类有从宽广角度来考虑长远利益的智慧，所以如果看一个问题若距离太近，可能显得无解，但是从比较宽广的角度去看，或许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关注佛教？达赖喇嘛尊者认为，佛教倡导逻辑理论，这对那些认可科学的人来说更加容易被接受。被要求对50年后的世界进行展望时，达赖喇嘛尊者说，20世纪中国与国发生战争，各国人民都会以参军参战为荣耀，但慢慢的这一情况有了改变。曾经的敌对双方放下前嫌组成欧盟，无数人走上街头反对伊拉克战争，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尊者认为世界的未来会有正面的发展。访问结束之后，达赖喇嘛以团结与对话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在问答环节谈到15世达赖喇嘛时，尊者强调，到底需不需要15世达赖喇嘛，关键在于藏人们的意愿，而如何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还未做决定，不过出现一位女达赖喇嘛并不是没有可能。尊者也提到，普世价值与人类价值在所有宗教中都存在，但人们也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宗教信徒才能够寻找这些价值。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歌手根嘎演唱的歌曲《朋友》，歌词描绘了藏人对西藏山川、对原始生态的喜爱之情。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